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，我是杨佳美。使徒行传总共有30堂课的内容，恭喜你，我们已经完成了1/10的进度。今天进入第4课，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彼得的第一篇讲章，这一堂课也是相当的精彩，你会听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。所以第4课所定的主题是彼得使瘸子行走，听到这个题目你很快就能抓到这课的重点了。使徒行传的第一个神迹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3:1-10。首先请你翻开这段圣经的经节，使徒行传3:1-10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：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使徒行传的第一个神迹是瘸腿者得医治，关于医病的神迹是使徒奉耶稣的名倚靠圣灵的大能施行的神迹。近前的犹太人每天有3次上圣殿祷告，分别是早、中、晚的时间，地点还是在耶路撒冷，时间在申初，就是下午3:00左右，这是祷告的时刻。犹太古史也记载，哥尼流也是在这个时刻祷告，看见了异象。彼得与约翰两个使徒一起上圣殿的途中，遇到了一个人，天生就是瘸腿的，与生俱来不能行走。从医学看来，当时候的医疗没有现在发达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从宗教体制而言，残疾者是不能够参加圣殿献祭的，对于痊愈的可能性早已经绝望了，需要有人来帮助他，天天被抬到圣殿的一个门口靠乞讨为生。那个门名叫美门，美轮美奂的门，是犹太人进入圣殿的路，也是请求周济的人最先考虑的地方。在犹太宗教里，周济贫穷是一项特别的善事。他们近前的生活当中包括三大项目：施舍、祷告和禁食。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6的内容。这个生来瘸腿的看见彼得和约翰，很自然的就跟他们要钱。彼得跟约翰就专注的看着这个人，这个生来瘸腿的也留意着看着使徒，希望能够得着什么。彼得的回答相当肯定，但却令人意外。彼得没有施舍金钱给这个瘸腿的人，彼得是要让这个人得着完全的医治。 彼得把自己所有的给这个瘸腿的。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让这个天生不能行走的人可以起来行走。彼得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使与生俱来瘸腿的人行走的，而耶稣的名有医治的大能和权柄。彼得拉着这个瘸腿者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走着。这个世上的名医也没有这样的医术可以使人立刻痊愈。这样的神迹给了生来瘸腿的人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走着跳着赞美神，同使徒们进了圣殿。这应该是他梦寐以求万万想不到的生命礼物吧。如果让他再选一次，你认为当他看见彼得、约翰的时候，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会再请使徒施舍他几个银钱而已吗？有一首诗歌，歌名叫做《金和银》，把这个神迹和见证描述得十分贴切。请你仔细地聆听旋律和歌词带给你的信息。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，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神名，荣耀荣耀归神。这个生来瘸腿的乞丐从今以后可以过一个正常犹太人的生活了，他完全的康复了，以后可以来去自如，不用再被别人天天抬到美门口，只能乞讨。他可以进入圣殿，可以敬拜赞美神，可想而知，他为自己生命的改变有多么的兴奋雀跃啊！百姓也看见了这个人的见证，知道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以前是怎么样，经历了耶稣医治的大能之后，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他们认得这个人，他们也对这生来瘸腿的人所遇见的事情感到惊讶和稀奇，因为这在人是不可能的，但在神却凡事都能。从这个神迹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省思学习。属神的怜悯满足了人们超越物质的需要。当瘸腿的乞丐向彼得、约翰求的是物质的金钱，但使徒却给了他医治的恩典，让这个瘸腿的人有能力展开全新的生命。这个人以后啊，不用再坐着只能可怜的向路人乞讨施舍一点钱给他，这个瘸腿者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。这个就是救恩的作为。可怜的我们只有看见眼前物质短暂的需要，而救恩可以给我们的比我们以为想要的是更多、更好、更长远的恩典。耶稣解决了这个生来瘸腿者根本的问题，让这个人除了身体被医治之外，也得以与神、与人都恢复和好的关系，展开新的生活与生命。从这个神迹当中，我们看见了圣灵的运行，耶稣的权柄与医治，还有使徒彼得的信心，以及这个生来瘸腿者的信心的回应。你从这个瘸腿者得医治的神迹看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呢？你羡慕吗？也许我们也有内心的缺陷，是别人看不见的，但求圣灵赐下信心，仰望耶稣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好展开一个全新的生活。
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《使徒行传》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《使徒行传》课程，我是杨佳美。今天我们所讲解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四课的内容，第三章的进度。上半段的重点是使徒彼得以耶稣的权柄施展医治的大能，使生来瘸腿的人能够行走。这个见证让周围的百姓感到惊讶与稀奇。接着，使徒彼得宣讲了一个跟进的信息，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三章十一到二十六节。每当群众有困惑的时候，就是使徒宣讲信息的大好机会。神迹是为的彰显真理，否则只会被人误以为是魔术表演，十分可惜。彼得这个跟进的信息包含了基督论与末世论两大范围。我们先从基督论切入。从这篇信息当中，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。第一个称谓，耶稣被称为神的仆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二十七到三十节，我们还会看到这个称谓。第二个称谓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的三章十四节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耶稣被称为圣洁公义者，圣洁是圣者，公义者就是义人。只可惜以色列人选择了凶手，这凶手指的是作乱杀过人的巴拉巴。以色列人弃绝了主，出于无知杀害了神所差来的耶稣。彼得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是主，就是圣洁公义主。第三个对耶稣的称谓就是生命的主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创始与领导。第四个对耶稣基督的称谓是耶稣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也有提到的。从彼得医治瘸腿的神迹之后，这跟进的讲道可以从对耶稣的四个称谓当中整理出基督论的重点。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者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再来，我们提末世论。从这段信息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末世论的精华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经文指的是主在来之前有万物复兴的时候，这个复兴是不断发生，应验在信主的人身上，使信徒能够经历圣灵的大能。这篇是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中第二篇的讲章，你可以留意两篇讲章的共通点，这除了是彼得讲到的特色之外，也是他强调的重点。首先，彼得他会引用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。第二，彼得会称百姓为以色列人，这让我们知道他当时所传讲的对象是谁。第三，讲章的开头目的是为了要纠正百姓对耶稣错误的了解，强调耶稣的死与复活，上帝已经荣耀了耶稣，而使徒们就是亲眼看见这事件的见证人，犹太人就要对主的死负责，听到信息的人需要悔改接受主。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宣讲是比较简短的讲道，后面接着是彼得详细的呼吁，你可以留意听众后续的回应。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经文交代了彼得宣讲的地点是在所罗门的廊下。所罗门廊是一个长廊，有双排的大理石柱和香柏木的廊顶。这条长廊贯穿圣殿的外院东面的墙，圣殿的外院呢，就是外邦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 耶稣曾经在所罗门廊下行走，并且在那里教训人。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0章23节。使徒行传5章12节经文说，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。这也记录了所罗门廊下是基督徒经常聚集的地方。彼得的这篇短讲分成两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为了排除群众的误解，以及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的错误。彼得宣讲的第二个段落是为了指出耶稣不仅是神的仆人，也是像摩西的那先知，并且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使万族蒙福的子孙。我们现在来细讲这两个段落的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排除误解，严责错误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3章12到16节。12节经文说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神迹可以看作是宣讲福音的引言，也就是开场白。彼得借机解释了刚才发生的神迹，因为在现场有个活生生的见证，但众人却以为是使徒的敬虔与能力医好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，使这个人能行走。彼得透过公开演说，纠正百姓的误解，宣扬耶稣的作为。能力的源头是来自于耶稣，只是透过彼得的手行出来。彼得将荣耀归于神，因为这个神迹是上帝亲自做的，也是透过这个神迹荣耀耶稣。这也是给正在服侍大有能力与恩赐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能力不是你的，恩赐也不是你的，事工也不属于你。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，是神给我们这一切，事工完成了都要归荣耀于神。我们要谨记自己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，最终是要跟我们的主交账。彼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。3章13节到15节使徒行传经文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使徒行传3章13到15节，彼得提出了四项的指责。这四项指责包括：第一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；第二，比拉多要释放耶稣，但犹太人却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圣洁公义者主耶稣；第三，还要求释放杀人者的凶手，也就是作乱杀过人的巴拉巴；第四，放弃生命的创造主耶稣，他是生命和救恩的源头，犹太人让生命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死去，这些恶劣的行动都迫使主迈向死亡之路。当人陷溺在罪恶之中的时候，常常会做了不明智的选择。为什么众人会选择要释放一个杀人凶手而放弃圣洁公义主？众人的心眼被蒙蔽了，没有办法认出他们长久期待的弥赛亚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？当我们悖逆主的时候，当我们心中没有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好的分辨能力，常常就会做出很糟的决定。求主怜悯我们。虽然众人愚昧无知，但神却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得着荣耀了。 而使徒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，可以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，并且向众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
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《使徒行传》。
《使徒行传》三章十六节经文说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这节经文讲到了信心，有人就会问，这是谁的信心呢？彼得重申，他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行神迹的，能够医好生来瘸腿的人是因为耶稣所赐的信心。耶稣的名大有能力，耶稣的名表明了主的同在与能力，使得这个瘸腿的人能够在众人面前立刻得着痊愈。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看，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要得医治，是要透过彼得的信心。彼得的信心不是自信，刚才说过了，是对耶稣的信心，而彼得的信心带动了那瘸腿者的信心。这可以从瘸腿的人被医好的时候大大的赞美神看得出来。所以信心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，关键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谁。彼得的这篇短讲的第二个重点，耶稣这位神的仆人使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，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三章十七到二十五节。我们先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这段经文一开始，彼得进一步提到犹太人的罪，蓄意杀害耶稣是出于无知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但是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彼得的宣讲当中，明明地指出犹太人看见耶稣行异能、神迹和奇事，应该是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。他们的心被自己的主观意识给蒙蔽了。犹太人不知道在基督里神的启示，不知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荣耀的主，出于无知所犯的罪仍然是罪。从这个神迹中，不只是要医治这个生来瘸腿的人，还要救赎这群无知犯罪的以色列人。彼得透过宣讲给以色列人再一次认罪悔改的机会，如果他们现在回应神，就有赎罪的机会，如果不悔改，必不得救赎。这是这次医治神迹以及宣讲的意义。从救恩的角度来看，人类历史分成基督来之前与基督来之后两个时期。基督来之前可以看作无知时期，因为神只有部分的启示。基督来之后，救赎计划透过耶稣基督完全彰显出来。人如果听了道，再不悔改，自己的罪就无可推诿了。虽然因为人的无知使基督耶稣受苦受害，但这也应验了神借着众先知启示的计划， 神的计划是不会被人破坏的。先知是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，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必定要应验。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，主的仆人有受苦的形象，荣耀和受苦是连结在一起的，一体两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三章十九节后半段的经文，一直到三章二十一节。这样，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这段经文有末世论的神学含义在其中。什么叫做安舒的日子？安舒就是精神愉快，属灵的生命力量更新。安舒的日子指向主的再来。因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形容好像喝了水解渴的情况一样，非常舒畅。主再来的日子带给人欢乐、愉快、舒畅的日子，这是神救恩完全成就的时候，苦难将要过去，复兴必定来临，悔改归正就是为安舒的日子做好准备。最后，《使徒行传》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，彼得除了指出旧约已经应许神要兴起一位拯救者，也就是末世的先知，在路加福音中，耶稣常被形容为先知，同时也提醒以色列民是先知的子孙，承受神所立的约，万族都要因这些后裔蒙福，所以呼吁犹太百姓要听从主，离开罪恶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《使徒行传》充满了为基督的见证，从过去旧约先知的见证到新约《使徒行传》使徒的见证，你我是否在现在的世代中也有一份责任，要在这新的时代继续为主做见证呢？我是杨佳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四课，下一次是第五课，重点是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的内容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们如何靠主面对传福音时所经历的苦难，希望我们同得激励。愿神赐福渴望认识真理的您，我们下一次再相会。